个字来形容基督徒的生活啊、生命啊，好容易。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基督徒的生命，很容易。
就是信，信呢一个字。
就是
我哋从重生得救嗰一刹那一个时刻开始。
我们从重生一个时刻开始。
到我哋离世被带到神嘅面前嗰个时刻。
到我们离世带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刻。
都系走信心嘅路。
都是走信心的路。
我哋系凭着信，因住神嘅恩典，我哋开始新生命。
我们是凭着信靠着神的恩典而走这个新的生命。
我们都是因着信，按着神的恩典，我们完成在人世间的路。
我们就是因着这个信，靠着神的恩典来完成我们人生的路。
每一步都是信心的旅程的一步。
每一步都是信心旅程的一步。
我们花了不短的时间看亚伯拉罕的人生。
我花了不少的时间来看亚伯拉罕的人生。
我们今天差不多看到他最后那几步路了。
我们现在看到差不多他最后那几步路了。
他这么长的人生的路程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他的失败和他的成功。
在他这么长的人生路途上，我们看学习到不少的功课。
但是到他年老最后一步的时候，
到他年老的最后的几步的时候，
看到他还要经历一个最大的考验和最大的胜利。
我们还要看到他最大的考验和最大的胜利。
亚伯拉罕今天有什么可以教导我们信心的生活？
亚伯拉罕他有什么可以教导我们今天的生命呢？
第一，信心，信一定要受考验的。
第一，信心，信一定要受考验的。
一个未经考验的信心不是有多少价值。
一个还没有受考验的信心没有什么价值。
那譬如来讲，你今天有很严重的病危，
譬如说你今天有很严重的病癌，
你需要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手术，要个最好的手术师同你做的。
你有一个很艰难的手术，你要一个很好的那个手术医生来做。
你怎么办啊？你咪打个电话嚟，牧师啊，同我找个好外科医生得唔得啊？
你可能打电话给牧师，牧师啊，你帮我找一个最好的外科医生吧。
我同你找到一个好，我同你找到一个。
我帮你找到了一个。
你手术过之后做得好早的、哦、你6点钟要去的了，他预备好了。
那个手术也很早，6点多钟就要准备好了。
准备好你有个手术室的时候，你好紧张啊，好怕啊。
那个你推进那个手术室的时候，你很紧张。
那个手术师见到你这么怕，他又好有心、哦、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啊？
那个手术医生看你那么紧张，他问你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啊？
你说医生，我一生人呢都好强好壮嘅。
你说医生啊，我一生人都是很强很壮的。
从来冇病过。
从来都没有病过。
今日系我人生里边第一个手术啦。
今天是我人生第一个手术。
个手术师同你话，你唔使咁紧张，我同你都系一样。
那个手术医生说，你不要那么紧张，我跟你也一样。
呢个都系我人生里边第一个手术。
这个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手术。
我同你一起是行呢一第一步啦。
我跟你一起走这第一步。
你话你得唔得到安慰啊？
你说你可不可以得到安慰呢？
系咪佢就嚟要开刀啦？割开你啊，唔系割开佢啊？
你就来就要开刀了，不是割开他，而是割开你啊？
佢对你话佢未曾经过考验嘅。
他对你说他还没有经过考验的。
就算经过考验唔合格呢？
就算经过考验不合格。
我以前教学的时候呢，那些同事同我们成日喺度呻嘅。
以前教书的时候跟同事一起啊说。
呻乜嘢？
我们在谈什么呢？
哎呀，点解我哋啲学生咧读书又唔识读，写又唔识写，最基本嘅小算术都唔识计嘅？
为什么我们学生念书也不会念，写字也不会写，那个算书那个最简单也不会算。
我话喺边处嚟噶？点解能够有咁嘅学生噶？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呢？
原来系因为嗰啲佢哋读小学嗰时候啊，读初中嗰时候啊，佢哋考试唔合格，嗰啲老师都一样俾佢升班。
那是因为他们念小时跟初中的时候还没合格，可是那个老师还是让他们升班了。
年年都升，就算不合格都升。
他们年年都升班，就算不合格也升了他们。
因为教牧处那个心态为每一个学生都是成功的。
那么就是说他每一个学生都是成功的。
无论合格与不合格都好， 是成功的，
无论他们合格不合格也是成功。
那你明白我们为什么搬上来浮仔养十蚊仔了？
那你就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搬到suburb 来养那小孩子了。
任何一样嘢，如果未曾经过考验，
任何一样东西如果没有经过考验，
就算经过考验不合格的，是好低好低价值。
就算经过考验还没有合格，就是很低很低的价值。
特别是信心，
特别是信心，我们的信心。
所以雅各对我们说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
所以雅各对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呢？
是死的，没用的，没价值的。
是死的，是没有用，没有价值的。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是人都可以说我相信神啊，我相信我信耶稣的。
凡是人也说可以说是信耶稣的。
但是如果有信心的行动，那个行动就是表明他的信心经过考验。
如果他有信心的行动，就说他有那个行动经过考验，
而且是证实是纯正的真的，
还是证实是纯正的是真的。
保罗亦让重新的好强调这个真理，
保罗是很强调这个真理。
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
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五节，
呼召你们去信耶稣啊，
我不单只是呼唤你们去信耶稣，
更要呼唤你们去遵命，因为你有信心而带出来的遵命服从，
更要呼叫你们去遵命，是有信心行动带出来的遵命。
所以信心的考验是看我们有没有因为信而真的信带出来的信服。
所以信心的考验就是你真的信，那个信带出来的考验。
亚伯拉罕相信神了，
亚伯拉罕他信神，
但是他的信是不是有真正带出来信服的呢？
他的信有没有真正带出来这个顺服呢？
亚伯拉罕失败过好几次的，
亚伯拉罕他失败了 很多次，
但是神满有恩慈，满有怜悯，满有忍耐，
但是神满有恩慈忍耐怜悯。
我们打波两个阵打阵即是 strike 都未曾出局的嘛，
我们打那个旅球两个阵都还没有出局呢，
你第三次打空打不到你才踢出来了嘛，
你要到第三次 打那个阵打不到才出局的。
亚伯拉罕现在有两个 strike 了，两个阵
亚伯拉罕他现在已经打了两个阵了，
现在是第三个投球给他，投球给他，
现在第三个那个球投到他那里了。
你看他会打什么球出来，
你看他现在打到什么球出来。
刚才我们没有读第一节，你看第一节
刚才我们没有念第一节第一节，我们现在念
这些事以后，因为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事以后神什么试验亚伯拉罕，
这些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
这些事之后即是过了一段时间的了，
这些事以后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大家有没有想到亚伯拉罕当日是几多岁？
大家有没有想到亚伯拉罕当时是多少岁？
最少一百了嘛，
最少就都有一百岁了，
一百二十都不出奇，
一百二十也不出奇。
一个人这样的年纪仍然要面对他人生最大的考验，
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还要面对他人生最大的考验。
你记不记得年轻的时候喜不喜欢读书的？
你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喜不喜欢念书呢？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真的很快点读完，快点读完。
我们念大学的时候真的盼望快一点念完，
每个礼拜都考试，
每一个星期都有考试，
几个礼拜之后中期试，几个月之后就大考了
几个礼拜 又是那个期中书，有几个礼拜以后又是那个期末的大考，
气势这么狠，哎呀，快点读完这几年就不用再有考试了。
我真是想快一点念完了就不用考试了。
OK， 大学毕业了，
那大学毕业了，
以为不用再考试了，
以为不用再考试了，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呢？
怎会真的？入到去工作的时候
我们去到工作的时候
发觉人生更加复杂
发觉那个人生更加复杂，
发觉到每日每年要面对的考试更加繁重，更加的艰难
发觉到我们 每年要面对的那个考试更加多，更加艰难。
那么回顾年轻的时候在大学好翻大学
那么回顾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是很想回去以前大学的时候
所以我们当中有朋友的一世人都是大学的 professional student 不肯毕业嘛
所以我们当中也有人一生人都是那个学生，他们想一生人都念学不肯出来，
但是回到大学又不行的，
但是回到大学也不行。
唯一的就是希望哎呀俾我捱到我退休啦六十零岁啦。
那么唯一的希望就是我捱到我可以退休的时候吧。
真的六十零啦。
那真的六十多岁了。
是不是透一大啖气啊，
是不是真的可以啊啊。出一口气呢，
是不是说哎呀俾我最后都俾我达到去终点啦。
是我最后我可以达到终点了，
再没有考验了，再没有考试了，再没有试验了，是不是？
是不是再也没有考验没有考试呢？
错啊，
错的。
你到六十年发觉哎呀完全有全新的考验，
到六十多岁的时候你发觉你要全身的考验，
正艰难啊。
那还艰难啊，
那个时候回去大学都太迟了，
那时候回到大学也太迟了。
神向亚伯拉罕所给过他的正正是这样，
那神给亚伯拉罕正正就是这样的。
120岁这么老，
120岁那么老，
亚伯拉罕什么都做了，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储了，什么都有齐了。
亚伯拉罕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什么都齐了，
边想去的地方都去找了，
想去的地方也去了，
应该是享受的时候了嘛。
现在应该是享受的时候了，
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给个旅游经纪说，哎，跟我订过去地中海游船河的时候了。
是不是他要那打电话给那个经纪说，嘿，我要买一个票去地中海那个游船的时候了。
亚伯拉罕不用去几远的就会去到地中海的了嘛。
亚伯拉罕不要走多远就可以去到那地中海的了。
他住在别士巴。
他住在别墅吧，
他行路都要行到一个 cruise port cruise terminal， 我们都要飞过去嘛。
他走路也可以走到那个地中海那里了，我们还要飞去那里。
百几岁是跟仔去钓鱼的时候嘛，
100多岁跟儿子去钓鱼的时候了，
百几岁带仔带伊莎去 Disney World 的时候了嘛，
100多岁带他儿子伊莎去 Disney World 的时候了，
是不是叫做晴天霹雳啊？突然间神这样对他说，
你说这是晴天霹雳呢？就是神突然带而对他这样说，
大考的时候啊，
那是大考的时候，
神照样的随时这样对待我们的，
神也照样是随时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
每一个归属于他的子民神都这样做，
每一个归属他的子民神都是这样做。
正正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坐下我们可以享乐，
正正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坐下来享乐的时候，
正正我们以为我们在人生信心的路途里面可以退休，
正正是我们以为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可以退休的时候，
正正我们以为哎呀一生挨到够了，现在我在太阳之下坐个安乐椅是应该了，
甚至是当我们以为人生我们挨够了，现在可以坐在太阳底下的安乐椅子的时候，
神会向你说，神会向我说，我有个考验给你啊，要考试啊，
神会对你说，对我说，我有一个考试给你，
而且这个考试的严厉度啊，你从来没见过的，
而且这个考试的严厉你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正正是我们以为我们人生信心的路已经到达终点了，神对我们说，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
正正是我们以为我们人生的录音就到终点的时候，神说你我要让你看，
给我看一下你的信心有没有真正的信服，
让我看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信服。
雅各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我读给大家听，
雅各书第二章
正正是这样提到，
正正是这样提到，
他说愚昧的人啊，傻人啊，他说愚笨的人啊，雅各这样
说，他说愚昧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
你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
我说我们个个都说我们有相信有信心有信心，但是没有表现的有什么用啊？
你说你有信心可是没有表现有什么用呢？
然后雅各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雅各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把他的儿子以撒，
把他的儿子以撒
献在祭坛上，
献在祭坛上，
不是因为行为轻易吗？
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轻易吗？
当然啦，因为他的行为和他的口的信是一样嘛。
当然，因为他的行为跟他的口说的是一样的。
所以他说，你看看啦，他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
所以你说他的信心跟他的行为是一致的。
信心就因着行为得到完全了。
信心就因着行为得完全了。
神这样考验亚伯拉罕。
神是这样考验亚伯拉罕，
你就问我肯定的，到我们人生最后的一步里面，神亦都会照样考验你和考验我，
你跟我肯定的神，到我们最后一步，神也会这样考验我们。
所以呢，我今日个讲道呢，对大家不是很大安慰。
所以今天我的讲道对待大家不是很大的安慰。
人生最严厉的考验，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面，不是后面。
人生的最大的考验还在我们每个人的前面，不是后面。
还有这段圣经教导我们信心是什么？
还有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信心 是什么呢？
信心就是当神令到我们莫名其妙的时候。
信心就是神让我们觉得是莫名其妙的时候，
无可解释的时候，
无可解释的时候，
我们仍然信靠神。
我们仍然是信靠神。
被你看到神要求亚伯拉罕做的真是没理由，
让我们看到神让亚伯拉罕做的真的是没有理由的，
没得解的，
没有解释的。
第二节神说你将你的儿子，
第二节说神叫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
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
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以撒，
到摩利亚地去，
到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
一座山上，
一座山上，
把它献为燔祭，
把它献为燔祭。
如果我亚伯拉罕呢，我会咁样向神话，你要我做乜话？
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的时候，我问神，你要我做什么啊？
如果你要我献祭以撒玛利，我明白。
如果你要我献祭以撒玛利，我明白。
因为你向我讲，佢唔系呢个应许嘅承继人啊嘛。
因为你跟我说，他不是一个应许的承继人。
但系你而家对我，你已经同我话以撒系我应许嘅承继人啦。
你已经跟我说以撒是你应许给我的承继人。
但系而家你要我杀佢？
那现在你要我杀他？
你开玩笑啊？
你开玩笑吗？
你唔系自相矛盾咩？
你不是自相矛盾吗？
解释喺边一处啊？
那个解释在哪里呢？
大家有冇睇到神从来冇俾解释佢？
你有没有看到神从来没有给解释给他？
神只系要求佢信靠信服。
神只要他信靠信服。
还有几点喺呢处睇到神要求嘅系令人真系费解啊，真系莫名其妙。
还有几点啊，让我们看到神真的让我们令人费解，莫名其妙。
圣经一次又一次，最少五次咁多，神话佢好憎恨、好定罪啊，将人啊系奉献，即系牺牲出嚟嘅 human sacrifice， 神所憎恨嘅。
神有几个地方都说他是很憎恨那个定罪，这个神人是用这个人做
用火献祭、用
火献祭的，
神禁制噶。
神是禁止这样做的，
但神现在要求亚伯拉罕做的正正是他憎恨的，他禁制的。
但现在神要亚伯拉罕做的正正是他禁止他憎恨的。
你说神是不是好像自相矛盾、啊、
你说神是不是真的好像自相矛盾、啊、
神要求亚伯拉罕做的，我们叫他说是一个 paradox， 是一个悖论或者悖论 paradox。
神好像叫亚伯拉罕做的是一个那个悖论。
什么叫 paradox？ 什么叫悖论呢？
什么是那个悖论呢？
就是一个说话两个说话在表面上呢是很矛盾的。
就是说这两句话在表面上是很矛盾的。
既然矛盾就是错咯，就是不能够接受的咯。
既然是矛盾就是错的，不能接受的。
但是事实我们知情之后，我们知道那个背景之后，我们知道那个真理之后，不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当我们知道那个背景，知道那个事实以后，那它就不是自相矛盾的了。
所以是一个真理来的。
那是一个真理来的。
什么是信？
什么是信？
信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解释，
信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解释，
但我们仍然信靠神的 paradox， 仍然信靠神的悖论。
但我们仍然是信靠神的那个悖论。
圣经充满这些 paradox， 充满这些悖论的，
在圣经里面充满了这个悖论的。
圣经一次又一次讲，人世间所有的万事都是神命定要发生的。
圣经一次又一次说，世上凡事一切事都是神命定一定要发生的。
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遭遇都是神导致它发生的。
所有的事都是神导致它要发生的。
好的事、善的事、恶的事、坏的事，都是神的手导致，都是神的手命定会发生。
好的事、善的事，还有恶的事、坏的事，都是神的手导致它要发生的。
我经常用自己 做比喻啊。
我用自己做比例。
嗱，譬如一間食晏晝嗰時候，我攞起我一個暖水壺出嚟。
等一下吃午饭的时候，我拿起我的暖水壶，
整了三杯 double martini，
做了三杯那个酒，那个 double martini。
哦，我一早就整定噶啦。
我早早就已经装好的啦。
今日唔知嬲咗边个咧，我饮完之后就好嬲，即刻开车速速嘅走出去。
我今天不知道对谁是很气的，我很气的喝完了就。出的开车走了，
冲出去了，冲咗出去，啱啱十蚊仔开始踩单车，我唔见，我唔理，乜撞死佢。
我开车很匆忙，没有见到小孩子，在那就开车撞死了小孩。
你话边个系大罪啊？
那么你说谁是大罪呢？
当然我系大罪咯。
当然我是大罪啦。
但系拉上庭嗰时候，我对个法官话。
但是拉上法庭的时候，我对法官说：
法官大人啊，我是一个好信加尔文主义的一个人啊。
那我对法官大人说，法官大人，我是很信的加尔文主义的。
Calvinism 嘛，圣经话啊，人世间所有的万事，所有的遭遇，善与恶都好，都是上帝命定的，都是上帝道致成的。
世上凡事的好的事，坏的事都是上帝命定到上帝造成的。
咁你唔能够定我罪啊？
那你不能定我罪啊？
你话法官你，
那么法官他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一个 paradox， 这个就是一个悖论。
那这个就是一个悖论了。
神点能够命定我会失败？
神怎么会命定我会失败呢？
而仍然是我要去负责我的失败。
而仍然是我要去负责我自己的失败。
圣经有好多呢啲悖论，呢啲 paradox。
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悖论。
最少八次咁多，特别喺出埃及记嗰度。
最少也八次那么多，在那个出埃及记呢。
圣经话神使法老嘅心刚硬抵抗。
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抵抗。
但系同时系法老背叛神，法老要负大责任。
但同时是法老要背叛神，法老他要那负责那个，
呢咪就悖论咯，
那就是悖论啦。
还有好多其他嘅，我只有时间讲一个啦。
那还有很多其他，我只有时间讲一个。
耶稣被卖被杀啊！
耶稣被卖被杀，
系边个罪过？
是谁做的呢？
圣经里边喺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七节，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七节，
佢话人子被出卖系神嘅手。同埋神嘅旨意所预定要成全成就嘅。
他说人子的出卖是神的旨意，预定要完成的。
如果系神预定嘅话呢，咁何须要指人嘅罪啊？
如果是神预定的，何须是指人的罪呢？
但系圣经从来唔责怪神嘅。
但圣经从来没有责怪神的。
使徒行传第二章好明文咁话，系神嘅旨意同埋预知。主耶稣要被交出来的，
在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很明文的显明是神的旨意的，
但是同时都是不法之徒他们自由选择去做的，
但同时也是不法之徒他们选择去做的。
还有犹大呢？
还有犹大呢？
三次这么多福音书的书说人子固然要照预定的离世，
在圣经说人子固然要做预定的去离世，
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个人有祸啊。
但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所以看到圣经里面充满着我们不能够解释的这些叫做，
你看圣经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解释的悖论。
我们有解释，但是那些解释不是人人都接受。
我们有解释，可是这个解释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
但我们仍然信靠神，不会讲假话。
但我们仍然是信靠神，不会讲假话。
仍然信靠神，会自相矛盾。
我仍然是信靠神，不会自相矛盾。
我听到亚伯拉罕这样答上帝。
我听到亚伯拉罕这样回答上帝。
你要我做乜啊？
你要我做什么？
不好意思，我百几岁，耳仔好聋啊。
不好意思，我听不清楚。
一百二十岁耳唔聋，讲多一次得唔得啊？
一百二十岁那个耳朵不聋吗？你讲多一次好不好？
冇得解释噶。
没有解释的，
上帝也都没有给他一个他能够接受拿到的解释，
上帝也没有给他一个可以接受到的可以解释的。
亚伯拉罕说我相信你不是在开玩笑，
亚伯拉罕说：“我相信你不是在开玩笑。”
你都相信你不是自相矛盾。
我相信你不是自相矛盾。
我相信你讲的说话是真的，没有假的，没有错的。
我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是不是没有假的？
所以你要求我去做的，我就去做。
所以你要求我去做的，我就做。
这个就是信心。
那就是信心。
不单只是信靠神的悖论。
那不单只是信靠神的悖论。
虽然没有解释都好。
虽然没有解释也好，
更是相信神的目的，
更是相信神的目的，
相信神的旨意目的虽然没有答案，
相信神的旨意目的虽然没有答案。
神已经老早向亚伯拉罕说，我给这个承继的人有这个目的。
神很早就说我给这个承继人有这样的目的的，
目的就是说透过他一个大国会出来，
透过他一个大国会出来，
同埋透过他全个世界都会得到祝福，
还有透过他全世界都可以得福。
我听到亚伯拉罕话，上帝真系多谢你。
我听到亚伯拉罕说，上帝，我真的多谢你。
啊，我哋有仔女呢个真正系最大最大嘅人生嘅目的咯。
我有儿女，这真是人生最大最大的目的。
我哋当中有好多父母啊。
我们当中有很多父母，
我相信你一定对儿女有好高好高的期望，同埋都有目的俾佢有人生啊！
我相信你对你的儿女有很高很高的期望，对他们有目的。
嗯，我相信你同埋我都系为佢哋祈祷咁样嘅希望。
我相信你跟我一样对他们有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期望。
藉着你嘅仔，藉着我嘅仔女，哎呀，人世间更大嘅祝福。
借助你的儿女，我的儿女，人间有更大的祝福。
我知道你一样咁样嘅期望噶，透过佢哋贡献俾世界，俾佢哋攞出嚟嘅更多。
我知道你跟我有这样的期望，就他们贡献给世界的，给他们拿回来的更多。
佢哋离世嘅时候，佢哋留低嘅世界，比佢哋出世嗰时候嗰个世界好好多倍。
他们离世的时候的世界比他们出生时候的世界好几倍。
上帝一早已经向亚伯拉罕说，这个是给你的儿子的目的。
上帝 很早就跟亚伯拉罕说，这是他给他儿子的目的。
但是现在对他说，想杀了他。
但是他现在对他说，你要杀了他。
就是说，我对他的目的的旨意改变了。
那就是说，我对他的目的的那已经改变了。
我现在要他做一个燔祭烧来献给我了。
我现在要他做一个燔祭来烧给我了，
因为好像说我喜好烧烤多过我喜好祝福世界。
那就好像说我喜好那个烧烤比喜好那个世界更多了。
你说是不是莫名其妙呢？
你说这是莫名其妙呢？
我听到是亚伯拉罕对神说为什么。
我听好像听到亚伯拉罕对神说为什么呢？
我将他劏了，我将他烧了，达到什么目的啊？
我将他杀了烧了，达到什么目的呢？
神从来没有给答案他。
神从来是没有给答案他的。
我们有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
我们有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呢？
在我们迷惑当中，神有没有给答案我们？
在我们迷惑的时候，神有没有给我们答案？
你几时问过上帝为什么？
你什么时候问过上帝为什么？
几时上帝给个答案你？
什么时候上帝有给你答案？
这个就是信心的考验。
这就是信心的考验。
虽然没有答案，
虽然没有答案，
我们仍然是信靠神的目的，神的旨意是不会计错数。
我们仍然是信靠神的旨意目的是没有计算错的。
亚伯拉罕还有一样可以教导我们信心的，就是
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样可以教导我们信心的事。
虽然我们见不到出路，
虽然我们没有见到出路，
我们仍然信靠神的供应，神的开路。
我仍然是信靠神的供应，神的开路。
大家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的信服是即时的？
你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立刻即时的。
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炉。
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炉。
亚伯拉罕没有迟疑，没有跟神讲价还价。
亚伯拉罕没有迟疑，没有跟神讲价还价，
尽快的第二朝就准备起程了。
尽快第二天早上就启程了。
我估啊，佢冇讲嘅俾撒拉听添。
我估计他还没有告诉撒拉。
你想象一下，如果佢讲俾撒拉听，你话撒拉会唔会俾佢去？
你想象一下，如果他告诉撒拉之后，你说撒拉会不会让他去呢？
而且亚伯拉罕系好轻咁走路嘅，
还有亚伯拉罕是很轻张的出去的，
没带几多嘢嘅啫，
没有带什么东西，
两个仆人，
就两个仆人。
当然个仔以撒啦。
当然儿子以撒。
同埋啲木柴。
还有木柴。
同埋啲火同埋拔刀。
还有火跟刀。
乜嘢冇啊？
啊，什么没有啊？
连埃及连以撒都知道有一样嘢漏咗嘛？
哈、啊，连啊以撒也知道一样东西还没有漏了，没有带。
第七节佢问爸爸父亲啊，燔祭嘅羊羔喺边处啊？
第七节他问他爸爸，燔祭的羊羔在哪里？
亚伯拉罕唔知噶，
亚伯拉罕不知嘛？
佢点能够知道呢？
他怎么知道呢？
但系经文里边俾我哋睇到佢好有信心，神会为佢预备。
在经文告诉我们，他很有信心，神会预备。
你睇第五节啊，
你看第五节，
亚伯拉罕对他的同仆说，
亚伯拉罕对他的同仆说，
你们和驴留在这里，
你们跟驴留在这里，
我与孩子要到哪里去敬拜？
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
原文更清楚啊，我与孩子然后会回到你们这里来。
原文更清楚，他说我以孩子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知道他要去献以撒的，
亚伯拉罕他知道他要去献以撒的，
但他知道他和他仔也都会回转头，
但是他知道他跟他儿子也要回来。
他对以撒第八节也都这样，
他对以撒第八节也这样说，
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燔祭的羊羔，
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献燔祭的用的羊羔。
从起程到摩利亚山要行三日的路，
从起程到摩利亚山要走三天的时间。
你估唔估得到佢每一步啊，个心里边都谂紧乜嘢？
你猜不猜到每一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一直喺树谂，上帝啊，我唔明白你嘅奥妙。
他一直在想啊，上帝啊，我不明白你的奥妙。
但我信靠你唔会计错数。
但是我信靠你，你不会计算错。
咁我可以行一步。
那我可以走一步。
佢话我唔明白你点解会改变你嘅目的，你嘅旨意。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改变你的目的，你的旨意。
但系我信靠你唔会计错数。
但是我信靠你不会计错数。
再行一步。
我再走一步。
佢话我唔知道嗰个羊羔喺边处嘅。
他说：“我说我不知道那个羊羔在哪里。”
但系我信靠你，佢再行多一步。
但是我信靠你，他再走一步。
嗰三日亚伯拉罕所行嘅每一步啊，都系信心嘅路。
那三天时间，亚伯拉罕他走的每一步都是信心的路。
冇解释，冇答案嘅。
没有解释，没有答案。
冇出路嘅。
没有出路的。
但仍然佢按住神嘅话。
但是他仍然是按住神的话。
走向神要佢走嘅地方，一步一步咁走去。
走向神要他走的地方，一步一步的走。
我哋时常都系问神点解啫？
我们时常也问神为什么？
系咪我哋时常都问神啊？条出路喺边一处走啊？边度有出路走啊？
我们也时常问神，那个出路在哪里啊？
我哋唔系经常性话呢个困难、呢个困境，我点样走得出嚟啊？
我也经常问神，这个困难、这个困境，怎么可以走出去？
我点样能够有气力走多一步啊？
我怎么样才可以有气力？再走一步，
我点样可能有气力听日翻翻工啊？
我怎么才有气力明天再回去做工呢？
我睇唔到出路，
我看不到出路。
就系嗰个时候，神问我哋：你信唔信得过我啦？
就在那个时候，神问你：你信不信得过我？
所以呢一段经文啊，教导我哋好多我哋嘅信心嘅生活。
在这一段经文啊，告诉我教导我们很多信心的功课。
呢一段经文亦都教导我哋，俾我哋睇到神对我哋嘅爱。
在这段经文也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爱。
只在表面上你看到亚伯拉罕怎样信服，
在表面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怎么信服，
让我们看到他经历过最高最危 最大的考验，
让我们看到他受的最高的考验，
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会成熟到一个地方一个 地步，我们是免受试验的。
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会成熟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免去考验的，
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信心的路不会走到最终的终点的时候，神说我免你 exam 你去受考验，
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会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神说我要免去你的考验。
但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还有更深的一层的，
但这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更深的一层。
在这更深的一层里面，我们看到神向我们所显露的爱。
在更深的一层，我们看到神向我们显露的爱。
其实这段圣经是代表神的基督耶稣为我们受罪的，代罪受死的。
这一样看到基督耶稣为我们代罪受死。
我们看第一，看一个地点。
第一我们看地点，
神要亚伯拉罕去摩利亚的地方。
神要亚伯拉罕去摩利亚的地方，
就喺献祭呢个摩利亚山上边献祭嗰个地方，一千年之后，
就在摩利亚山献祭的一千年以后，
所罗门喺同一个祭坛嗰个地方建立嗰个圣殿嘅。
所罗门在同一个地方建这个圣殿。
亚伯拉罕在那个地点那处建立一个圣坛，他的信服。
亚伯拉罕在那建一个圣坛，他的信服。
就奠定他做一个义人。
就奠定了他做一个义人。
所罗门会在同一个地方起一个圣殿。
所罗门他在同一个地方建一个圣殿。
也都是一个献祭的地方。
也是一个献祭的地方。
犹太人用希望藉着嗰啲献祭啊，奠定到佢哋系在神面前做个义人。
犹太人就是希望借助这个献祭来奠定他们的义。
但系圣殿里边嘅献祭做唔完噶。
但是圣经里面的那个献祭是做不完的。
日以继夜，一年又计一年嘅要去献祭噶。
日积月一年一年都要献祭的。
因为亚伯拉罕的献祭、犹太人的献祭，只能够预表到基督完全的献祭。
当时亚伯拉罕他们献祭，只可能预表基督的完全的献祭。
基督耶稣在十架上边嗰个献祭。
基督耶稣在十架上的献祭。
还有第二个睇嗰个问题啊。
第二就是看那个问题。
以撒问爸爸：火喺树木喺啲树啊，但系。燔祭的羊羔在哪处？
以撒问他爸爸，火在这，那个柴在这，那个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施洗约翰为我们解答。
施洗约翰为我们解答。
施洗约翰见到耶稣走向他，这样走过来。
施洗约翰看耶稣这样走过来。
他第一个说话是什么？
他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燔祭的羊羔在哪处？不用这么远的，不用看这么远。
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不要看那么远。
这个羊羔就是指着耶稣所说的。
那个羊羔是指着耶稣所说的。
第三，我们看看以撒的信服。
第三是看以撒的信服。
我们不单要稀奇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更要稀奇以撒。
我们 不单只要稀奇亚伯拉罕 的信服，我们要更加要稀奇以撒的信服。
圣经好似好少提到以撒的事迹。
圣经好像很少那提到以撒的事迹。
创世纪大部分都是讲亚伯拉罕跟雅讲雅各跟约瑟讲约瑟。
创世纪很多都讲亚伯拉罕雅各约瑟。
提以撒的好少噶。
提到以撒的很少。
但虽然咁少啊，但系俾我哋学到好多教导，提醒我哋好多好多。
虽然这么小，可是给我们的教导是很多。
有冇人问过以撒整个过程里边啊，有乜嘢声出过？
有冇问过以撒在这个整个过程有乜嘢出声呢？
亚伯拉罕向佢保证神会预备。
亚伯拉罕向他保证神会预备，
但是现在被绑住的是以撒被绑住。
但是现在被绑住的是以撒。
摆在那些木柴上面的是以撒被摆在上面。
但是摆在木柴上面是以撒是摆在上面。
那张刀现在在树拿下来的是在以撒的喉咙那里拿下来。
那张刀就对着以撒的喉咙要下来。
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相信复活。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亚伯拉罕相信复活，
是说亚伯拉罕相信神一定会将以撒从死里面带出来。
亚伯拉罕他是相信神会将以撒从死里带回来。
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要求以撒相信复活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要求以撒相信复活呢？
就算他相信复活，当时亚伯拉罕没有麻醉用麻醉药的。
就算是他相信复活，但是当时亚伯拉罕他没有用那个麻醉药。
以撒一粒声都没出。
以撒一句也一点声音也没有出。
一点反抗都没。
一点反抗也没有。
以撒不是小蚊仔的话。
以撒不是小孩子。
好可能二十岁话，二十岁你知道几高大几横几大嚿啊？
很可能是二十岁，他你知道二十岁有多壮多大吗？
你几容易可以揿住年老父亲的手啊？
是很容易制他父亲年老的手的。
但佢冇抗拒。
但是他没有抗拒。
唔出声的顺服。
他不出声的顺服。
所以呢？ 段经文不单止俾人睇到亚伯拉罕信心嘅胜利。
这一段经文不单只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胜利，
更被人看到以撒他信服的胜利，
更让我们看到以撒他信服的胜利。
我说呢，埃及以撒是一个 minimalist 是一个极简主义者。
我们可以看到以撒是一个极简的主义者，
就是说 little is more， 就是越少就是越多，
是，就是说越小就是越多，
就是说很少圣经提到以撒，
很少在圣经里提到以撒，
但是他少少的提及教导我们更多更大 的功课，
这小小的提及提到让我们学到更多的功课。
他的不出声的信服是预表到基督不出声的信服，
以撒他不出声的信服预表到耶稣的不出声的信服，
所以以撒和基督都好像如羊被牵到宰羊的手下无声，
所以以撒跟耶稣都是好像羊圈到那个嘴上的，
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被牵到那个嘴杀的人的手上，剪毛的手上没有出声，
所以以撒的信服预表到基督的信服，
所以以撒的信服预表耶稣的信服，
或者在腓立比书说他谦卑自己甚至于死，死在十架上，
在腓立比书他甚至给自己没有甚至是
死在十架上，
死至十架上。
还有呢，算我们看看最后一个点，就是那些木的
最后一点我们看那个木材，
亚伯拉罕要以撒背他的木材，
亚伯拉罕要以撒背着他的木材，
是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耶稣要付的十字架，
是要转移到耶稣要背的十字架，
正如以撒要孭自己的木材去献他的地方，耶稣一样要孭他的十字架到他要被奉献的地方，
正如以撒要背着他的木材去那个那献祭的地方，耶稣要背着他的十字架去他那受死的地方。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真是奇真是妙，
亚伯拉罕的信心真是奇真是妙，
以撒的信服真是奇真是妙，
以撒的顺服真是奇真是妙，
但更奇更妙的就是在这里看到神向我们所显露的爱，
但是更奇更妙的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在这显现他的爱，
将神自己独生的儿子为我们献上，
将神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献上，
我们怎样去回应一个这么爱我们的神啊，
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么爱我们的神啊，
我们怎样走我们前面的信心的生活信心的路，
我们怎么走我们前面信心的路呢？
俾人话我哋学到信心嘅功课同埋信服嘅功课啊！
让我们学到信心信服的功课。
我哋学习信靠信服。
我们学习信靠信服。
按住基督向我哋嘅要求去跟随佢。
按住基督给我们的要求去跟着他。
主耶稣要我哋跟随佢嘅有咩要求噶？有咩条件噶？
主耶稣要我们跟随他的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条件呢？
这段圣经教导我们怎样过前面的基督徒生活，过前面的信心的路，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过前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是孭柴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是背着柴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是孭十架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是背十架的生活，
你一次又一次的耶稣说你谁想跟着我呢，
一次又一次耶稣说你如果跟着我
就要舍己，
就要舍己，
每天背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每天背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耶稣说我们要舍己，
耶稣说我们要舍己，
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考验，我们的大考，
这就是我们信心的考验，我们的大考，
我们信服的考验，
我们信服 的考验，
而且路加强调那个 daily 每一日的背十字架，
而且路加他强调这个每天每天的背着十字架，
意思就是说信心的考验信服的考验不会完的不会毕业的，
意思是说信心的考验不会完的不会毕业的，
不会放假的，
没有放假的，
我们不会从信心的考验信服的考验里面退休的，
我们不会在那个信心的考验中那个退休的，
到我们人生最后一步的时候仍然要活出这个孭柴背十字架的生活，
到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步仍然要活出这个背着柴这个信心的路，
什么叫孭柴的生活，什么叫背十字架的生活，
什么是背着柴背十字架的生活呢？
self denial 舍己，什么叫舍己而已，
什么是舍己呢？
不是说戒口乜都不吃，
不是借口什么都不吃，
不是说戒饮乜嘢都不饮，
不是戒那个喝着什么都不喝，
不是说戒欲乜嘢欲啊，情欲个欲啊都不去享受。
不是借欲，不是那成欲的那个欲，不是什么都不享受。
不是说故意去找苦来吃，
不是故意找苦来吃。
这个舍己是舍去自己的心智，
那个舍己是舍弃自己的心智，
而拿起神的心智，
拿取神的心智，
舍去自己的利益，
舍弃自己的利益，
拿起神的利益。
拿取神的利益，
舍去建立自己的王国，
舍去建立自己的王国，
而献出来，献身出来建立神的天国，
而献身出来建立神的神国。
不单止这样舍己，
不单止这样舍己，
而是向我们过后的过去的人生有这样的心态，
而且像我们过后的人生有这样的心态。
过去是罪过的人生，我们要放低的，不再拿出来的了。
过去是罪过的人生，我们要放下，不能再拿回来。
当是死了，当是埋葬了，当是忘记了的，
当是死了埋葬了的。
耶稣的时候，如果人见到一个人背十字架在街上面游行，
在耶稣的时候，如果你见到一个人背着十字架在街上走的时候，
个个人知道这个人是走向他行刑处死的地方，
每人都知道他是要走向他行刑那个受死的地方。
老婆目击到的人，个个都知道他已经向他 过去的人生道别了，
大家看到他向过去的人生道别了。
这个就是耶稣教我们要背十字架 的教导，
就是耶稣要我教导我们那个背十字架的教导。
我们要对我们过去以前罪的人性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要对我们过去罪的人生有这样的心态，
过去的脾气，过去的性情，过去的生命生活，
过去的脾气，过去的性情，过去的生活，
当是过去的，不能够再拿回来的，不能够再带回入现在今天的新生命里面的，
当是过去的，我们不能带回来我们今天的新生命。
当耶稣说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他后面那句说话当然是这样的，
当耶稣说我们舍己要背十字架，最后的句是这样的，
他说任何一个人要抓紧不肯放的生命的话，一定会失去生命。
任何人他抓紧他不肯放的生命的时候，他一定会失去生命。
相反的，哪个能够放弃生命的必会得到生命。
相反的，他如果他放弃生命，他必得了生命。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悖论呢？是一个 paradox， 拿住就要失，失了就要拿到。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悖论？抓住就要失去，放弃就可以得到。
耶稣是什么？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坚持不肯放我们过去失败的罪恶的生活。
耶稣是说，我们如果坚持不肯放弃我们过去失败的生命，
你就不拿得到，你会失去在基督耶稣里面新的蒙福的生命。
那么你就不能得到在基督耶稣里面新的蒙福的生命。
唯有我们放低过去的，
唯有我们放弃过去的，
好像垃圾这样搬出街不拿回来家里面，
就好像那个垃圾一样，你放弃那个街上不拿回家里，
我们才能够开始享受到在基督里面丰盛的生命。
那么我们才可以享受到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丰盛的新生命。
抓紧旧的拿不到新，
你抓住旧的就不能拿取到新的，
唯有放弃旧的才拿到新，
唯有你放弃旧的才可以拿到新的。
亚伯拉罕在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经历过这么大的考验，
亚伯拉罕他在人生最后阶段经历这么大的考验，
以撒这个年轻人也都是经过他遵命的考验，
以撒这个年轻人 也经历他这个遵命的考验。
他们不是完全的，
他们不是完全的，
他们有很多失败的，
他们也有失败，
但是神仍然的又一次的怜悯他们，恩待他们，
但是神仍然是又一次的怜悯他们。
神会照样这样对待我们的，
神也照样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
考验不会退休的，
考验是不会退休的，
不会完的，
不会完的。
当我们以为我们最舒服的时候，突然考验来的，
等我们以为是最舒服的时候，那考验就会来的。
而且上帝是一个好好的老师，
而且上帝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我们不合格他不会升我们班，
如果我们不合格的时候，他不会升我们班的。
所以我们要想走上一个 take it to another level， 另外一层的信心的成功，信心的胜利。
当我们要到另外一层信心的成功的，
一步一步，
要一步一步的，
一级一级，
一级一级的。
我们在信心的里面继续向前走，
我们在信心的路上继续向前走。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